请我们暂时保持站立，由小弟带领大家做悟性祷告，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台北教会可以照着所预定的时间来举开我们这一次的月步道。这次月步道的主题是受患难人的光。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只要有火就有火星，如同我们的人生一样，只要活着就会有苦难。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也这么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在人的一生当中，常常有许多超乎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人的一生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战争的变化，天气的突然改变，生命中突然的生病，车祸，心灵的疾病，有太多太多事情是人用着自己的能力都无法突破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正辛苦地活着。其实人不是怕辛苦，人怕的是在苦难的过程里面看不到希望。主啊，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苦难，但恳求你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看见希望。这个希望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这个希望不是转眼即逝的，这个希望是永远长存的，就是由你而来永远的盼望。恳求你让我们透过今天见证人的口能够看见，人生有平顺的时候也有苦难的时候，重点是遇见苦难我们应该如何仰望。恳求你开启我们众人的心，也带领你要见证人的口，将你在他身上所赐的恩典很丰丰富富很明白的见证出来，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慕道朋友弟兄姐妹能够同得造就。我们将祷告求你垂听，我们将这一场布道会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圣灵亲自施恩带领。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感谢主，接下来我们就请台北教会的林信佑弟兄来这里做见证。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为主耶稣做在我身上的事做跟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还有也欢迎各位来宾可以一同参考我的生命历程。我今天要见证的并不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不是靠人力去完成人生命中所有的成就。那这个事件是在2022年的9月26号那一天开始的。小弟今年47岁，那2022年是3年半前，大概就是我45岁的时候。我想以一般东方的观念，45岁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一个生命有很好成就的时候，不管是社会的经验、知识，还有人脉，都可以达到巅峰。那小弟从小出生在南部的嘉义，那就是第三代的信徒。那我的爷爷跟我的妈妈都是在教会里面把我手把手带大，那包括我现在的儿子他是第四代的信徒。那我想所有的人应该从周遭的生活里面还有生命的朋友啊或者是同事里面都可以发现，社会上追求的其实就是名跟利。那小弟也不免俗的在我高中的时候，那因为家里我是排行第二个小孩，那妈妈爸爸常常跟我说，我们家里是很非常非常小康的吼。那妈妈注重是我能不能在信仰上面得到这个造就。那 那这个造就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不知道。那我把它解读成是我在这个社会上有头有脸，出人头地，我就是达到人生的巅峰，也光宗耀祖。然后套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全村的希望。那的确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应该没有拿过全校第三名以外的，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就是第三名。但也因为这样的成就，让我一直围绕在一个观念，是我觉得我要荣耀神，我把我书念好，我觉得我荣耀神，我把我的工作表现做到最好。那于是我上了大学之后，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大学念的科系，但是呢秉持着这样的对于信仰的坚持跟理解，那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太太。那我要分享的见证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现在要说的，我太太是在台北教会长大的，然后她在台南念书，然后也在大学认识了我，也在团契认识了我。那所以我记得我跟她约会的第一次是在教会。那我跟她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在教会长大的，那只是一个北方代表，一个是南方代表，所以我们在教会约会的时候是平常日的就是中午，就是刚好学校都没有课业的时候。那我跟他两个人呢，就会跑到会堂的二楼，在那边祷告。那其实啊，我祷告的当下，我平常心讲啊，我觉得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约会，就是会觉得那个憧憬很奇怪，就是约会还有一个神当电灯泡。好，那我其实一直不理解这件事情。那一直到我出了社会之后，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包括我当兵的时候，我当兵是两年的义务役，我换了三个主官，两个辅导长，那我也换了四个地方当兵，所以这过程里面其实还蛮坎坷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我有神，我认为的有神是我自己觉得有神，就像刚刚传道分享的，我觉得我的希望是我自己认为的这个希望，这个盼望是来自于我自己认为的盼望。所以我每次在祷告当中，我都会跟神这样求说，啊，主啊，如果你愿意，我想任何事情都照我的意愿成就。那这句话永远都是我的起手式，我祷告的起手式，如果你愿意，希望你照我的这个蓝图跟规划成就。那一直到我工作，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开始有很大幅度的进步，那老板也赏识，客户也赏识，甚至很多公司要想找我去。但是我那时候都第一个先问我太太，我太太都跟我说，那边有教会吗？那你的信仰怎么办？那时候我心里第一个想的是说，怎么会问教会跟信仰呢？教会跟信仰不是自己找出来的吗？那时候我还是很坚持这件事情。那所以一直到这段时间持续了很久，大概是我信仰的低潮了。看起来我的人生是很成功的，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那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理解，就是我遇到什么困难，我就靠着努力，加上祷告，加上对神的信仰，所以祷告跟对神的信仰都是加上去的。我觉得我的努力可以代表一切。那一直到2022年的9月26号的时候，我太太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到急诊室的发烧室。然后进了发烧室的时候，我想说，应该就是隔离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肺炎啊并发。后来照完 CT 之后，就是胸部的这个断层扫描之后，这个急诊室的医生突然很紧急的跑出来问我们说，你太太有做过健检吗？我说没有。他说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就发现他肺部里面全部都是结节，那也就是他的癌症是在末期了。那其实他怎么发生癌症我也不知道，认真说医生也不知道，医生开的诊断证明里面只有提到疑似什么样的癌症，那是为了方便我们在日后办理我太太手续的时候，有一遍需要手续的时候用的。那我记得2022年9月26号那天晚上，我在医院的急诊室，我跟我太太彻夜祷告。但我觉得神已经告诉我一件事情了，我的人生应该不再是 建构在我的太太身上。但是有时候常常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所有的人生的成就是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一直努力不断的就往前走。那一直到那一天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现在荧幕上的金姐。那这个金姐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励志哦，其实没有，她是约伯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跟神讲的话，就说一个人受在患难当中，你为什么要让他看到光？你干脆就让他走了好了，为什么要让他看到光？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然后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词。但是我接下来要见证的第二阶段，就是神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看到一件我以前45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我的小孩是自闭症，然后他也是亚斯伯格。那他在出生的时候有脐带绕颈的问题，就是在妊娠的过程脐带绕颈，然后缺氧。后来护士把他救回来，感谢神。那当下呢，我跟我太太就决定把他献给神。所以他的名字叫 Ian， 英文是荣耀神的人。所以他的中文就是倚靠神的恩典得以荣耀神。所以我跟我太太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小孩其实是神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太太的。但我太太其实还是很用心的照顾他，一直到他得癌症的那个时候，他也是很辛苦的照顾他。那我想可能我太太离开主耶稣带回去的那一天呢，我其实已经很清楚知道其实主耶稣要告诉我的最主要的讯息是我的人生不再是透过我来荣耀神。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很迷惘，我说为什么不是在世上的成就让众人因为我然后可以让主耶稣得到荣耀，因为我主耶稣才能得到荣耀，而不是一个打击然后让主耶稣得到荣耀。我一直想不通，然后整个契机来了。后来我的儿子他在这3年半来，其实我作为他的父亲，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道光。因为我的儿子有见证过，他其实我太太走的时候他没有妈妈，他看到神的光。但是我认真说，我自己站在他的生活的每一刻点点滴滴，我在我儿子身上看到神的光。那怎么说呢，我儿子是个自闭症，他每天生活起居全部都是需要有人陪伴。那我太太走了，当然这个重担就落到我身上了。事实上没有，我很忙，我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但是谁能照顾他，就是天上的真神。那我怎么知道天上的真神照顾他？每次我儿子忧郁的时候，忧郁他甚至有一些忧郁症的状况发作的时候，我常问心理医生说，那还有什么方法？心理医生说，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吃药，然后第二个就是宗教。他说有没有宗教啊？他说有，那去找你的神。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虽然在遇到一个患难，可是这个患难并不是要让我彻底摧毁我所有的希望跟我的人生观。其实这个患难最重要的目的是告诉我，如果我今天选择不在神的光里面，我走在黑暗里面，这是一个相对词了。我走在神的光里面，不管我有没有看到光，神的能力一直都在，只是我要不要放下我的自我去接触这个所谓的光。所以我看到我儿子他靠着神，他从非常绝望的境界当中，他每一次都很绝望，但是呢，他跟我分享了两件事情。我从这两件事情真正看到神的光。第一件事情是，他说：“爸爸，我如果没有神，那我就死了。那既然要死了，我为什么不靠神？我试试看，我给神一个机会。”结果他说：“我靠了神，我就走到这个地步了。”第二件事情，他跟我说：“ 他说我跟别人没有，我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也觉得我跟别人也都一样。一样的是别人会有喜怒哀乐，我也有喜怒哀乐，但是我跟别人非常不一样，是每个人都跟我说，我看你每天很欢乐，那是什么原因？他说哦，可能因为 我常常去找神吧。所以我从我太太走后，一直跟我儿子相处到现在，我每天跟我儿子都有一个约定，就是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件方法可以做，就是祷告。所以无时无刻我们都电话打起来，有时候打 LINE， 我们就会一起祷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有两种反应啊，第一种反应是说哎，你是不是太矫情啊，要在大家面前祷告给大家看。那可能各位想一想，如果你今天气喘发作的时候你没有拿气喘药，你大概就死掉了。那对于我儿子来讲，祷告用灵言祷告就是他的气喘药，就是他的癫痫的药，就是他活下去的必要的一个药。那过去我们其实，我跟我儿子其实都知道我们两个有圣灵，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用。那一直到我太太走的那一天，我们一直祷告，但是神还是把他带走了。可是对我来说，还有对我儿子来说，因为我太太的离开，我们终于看到神的光。如果没有神给我们这个苦难，我们看不到神的光，即使光在，我还是看不到。那我在人生的阶段里面，从45岁为一个分水岭，45岁以后，其实我的人生并没有跟45岁以前一样，或者是不一样。甚至我的工作的伙伴、老板、客户都会问我说：“啊，你这样不会很难过？”我说：“如果难过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我可以难过，但是难过解决不了问题。但我觉得可以解决问题的是神，所以你与其靠你的双手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你倒不如一边靠着双手，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去靠神。我们不能说人的力量没有用，但是如果你没有神，你没有神的灵在，你看不到神的灵，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生命的见证，其实并不是在于我靠神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我因为神我活下来了。我在苦难受到重重的打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我太太而存在。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了，对很多人来讲，他说啊，你怎么那么小鼻子小眼睛，应该为国家社会服务啊，怎么会为一个太太服务呢？那可是我认真说，我从年轻遇到太太18岁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她47岁她离世为止，我的人生就是围绕在我太太身上。所以我可以为了家庭吃任何苦，但是神告诉我一件事情，圣经上说，尤其是在约伯记里面，他也提到这件事情。约伯记里面他提到，在约伯记里面提到，人在苦难当中怎么会有看到，怎么会给他光呢？这是一个完全拒绝任何解方、任何方法的一个心态。但是无独有偶，在另外一卷书《传道书》的2章14节，他提到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中行。我却看明了一件事情，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死亡跟苦难。”所以在这世界上，我太太比我聪明。我为了我太太工作，是因为她比我聪明。听起来有点奇怪了，但是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太太，她虽然什么都，很瘦小，又很弱不禁风，但是她的脑袋里面转得很快。她常常会跟我分享一些她的看法。那我就是她的机器，我就是她帮她做事情的人。但是她离开了之后，我突然发现，其实一个智慧人，在我眼中，他就是智慧人，我就是愚昧人。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两种人在世界上都一定会遇到苦难跟死亡。所以小弟从这一段经节开始慢慢去理解到，甚至我现在跟我的儿子常常两个相处的时候，都常常会互相勉励说：“哪一天我没有你，或你没有我，那我们还有谁？我们还有耶稣。”还有主耶稣，我们还有圣灵，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后面的东西，后面的路，神都会带领我们。 那小弟用这样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不是理论上的分享，而是生命中的实践。因为我在我儿子最近的这一年里面，他在学校遇到了蛮大的挫折。这个挫折是来自于当年我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挫折，就是我以为我很厉害，但是到了一个环境之后发现我什么都不是。出了工作，出了社会，就发现比你厉害的人多，而且这些人还会欺负你。可是神往往会透过祷告，透过常常来聚会，我们来聚会都只是看圣经，看什么圣经？看神的话语。我们每天来，每天都看不同的话语，所以我们每天来都来这边做什么？来这边续命。我们不是精神上面活不下去，我们是连生理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的儿子他常常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爸爸，我祷告完之后我变好多了。我说感谢神，那我们有空就一起祷告。那我想最后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跟结论，就是我们的人生寻求的当然是心中的平安，肉体的平安都是短暂的，只有心中的平安是永远的。但是即使是认识主耶稣这么久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能也在45岁的那一年开始发现了我心中不平安。我过去的45年来其实不是真的平安，是相对平安。对于很多不认识主耶稣的人，我是平安的，可是对于我自己的内心跟于我的家人来讲，我太依赖他们的存在，造成我没有了他们，我变成不平安。我反而拿这件事情来质疑神，说那你为什么把我的平安给夺走？平安不是来自于你吗？为什么你把我的平安给夺走？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些人都会离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你的心中的平安是在哪里？所以小弟今天想跟各位做另外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看起来是很忧愁的，但是呢，你有了神，你有了圣灵，你常常祷告，你经常亲近神，你都是常常快乐的。你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你可能物质条件、精神条件都不如人。有些人说我可能精神状况不适合工作，那我不是就废了吗？但是呢，如果来接触主耶稣，我们会知道我们都是富足的。然后看起来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了神之后，所有事情什么都有。那小弟用简短的时间跟各位分享了这段时间以来神在我身上做的每一个功，每一个刻痕。那我也希望我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然后甚至可以看到神的光，因为神的光永远都在，只有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而已。那小弟的见证到这边，那愿一切荣耀跟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感谢台北小诗班在这里献诗来荣耀赞美神。我们也透过今天乐步道林信佑弟兄的见证当中，我们从他这个的分享里面看得出来，林信佑弟兄刚刚有分享他从小出生以后这个成绩都一直很好，在别人眼中是人生胜利组。自从遇到他太太以后，他说他的生命都是绕着太太在打转，这个是多少姐妹希望的事情啊！有一些弟兄呢，这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让另一半很伤心。但有时候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我们越珍惜的，越不一定能够留住啊！所以刚刚在林信佑弟兄的见证里面他说2022年其实距今也没有几年的时间，神带走了他最疼爱的太太。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唯一的中心唯一的重心可能会被神拿走，这时候我们会想，到底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受患难人的光，好像在刚刚的这个见证里面有提到。我们先来看这个约伯记，约伯记的第三章，我们来看20节。约伯记的第三章20节，好，小弟来念。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这一段是约伯遇到了很大的患难以后，他所说出来带着无奈的话。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儿女成群，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可是在一夕之间，因为神的允许，撒旦的攻击，财产都没了，儿女都死了，还生了非常重的病。所以在约伯记的第三章他这样子说，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还活着为什么不要顺便也把我一起接走呢？在我们遇到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死了就是结束这个一了百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有一些社会新闻，有欠钱的，有心灵忧伤的，他后来走上了绝路，因为他觉得死亡就不会面对这些痛苦。但其实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但在我们人的生命痛苦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那到底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在我们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到底哪里有希望小弟记得自己在这个曾经有一小段过程也觉得看不太到什么希望那时候小弟就在想我们在黑夜中需要光，可是这个光从哪里来呢？如果我们在晚上看到了这个月亮，月亮有光会带来希望，可是我们知道月亮自己也没有光。月亮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来的。那太阳自己为什么会发光呢？其实如果我们有在座或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在我们人生至暗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光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诗篇的36篇。诗篇的36篇，我们来看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答案，诗篇36篇第9节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如果我们今天在找 生命当中的亮光。这一节圣经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方向，靠人人倒，靠山山也会崩。有人说靠自己最好，也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找生命当中的光，没有永远的光，只有一个永远的来源，就是在神那边。因为神是生命的光，在他的光中我们一定可以见到光。所以在刚刚林弟兄的见证里面，在短短的时间，他的家里面透过苦难更加认识这份信仰，更加认识神，也更加认识圣灵中祷告的能力。有的时候不是信仰没有功效，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追求。好比这个，有的人这个家人离世以后才在那边埋怨啊，为什么我以前都不懂得珍惜。并不是你的家人不好，是因为你以前不知道要好好的跟他相处，好好陪跟他培养感情。现在他走了，因为意外，因为生病，神的时候到了，他离开了，我们才在那边想说啊，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珍惜。不是你的家人没有功用，是你没有好好跟他相处，你没有好好的珍惜。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所拜的神也是一样，并不是神不存在，并不是祷告没有功用，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依靠神。在刚刚的见证里面有提到，在人生顺利的时候，有一些人是自己设定了一些目标，希望神去帮你完成这些事情。讲起来好像尊重神，如果你愿意你去帮我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的55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他的想法跟我们有绝对的差距。我们常常会讲这个高度不同，你看事情的这个角度跟广度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常常给神有限制，你给神定了你自己的一些目标，然后叫神一定要执行，这跟我们刚出社会就在跟集团的最大的老板指挥他做事情是差不多，并且是更可笑的。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在我们自己的小小岗位，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应该要这样子做。但是人家大老板，他站的位置，他的精力跟他的资历，他看待事情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人跟人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差距，何况在地上的我们跟在天上的神，那差距岂不更大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必去局限神要怎么成就，在什么时间点成就，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跪下。我们人一定要尽自己的本分。所以一般世界上的人说爱行马爱狼啦，意思就是说要有神的作为，也要有人的本分。但人的本分只是我们尽力而已，更重要的是神愿不愿意帮我们，还有你给神多少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刚刚的见证里面听到虽然不是照着我们目前自己本来的人生规划，但是神有神的意思，神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片天地，是我们以前未曾想过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患难中的人更可以去安慰那些遭受患难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所说的。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希望透过今天岳布道的见证，我们看见即使你的人生在绝望，即使你生命中唯一的那个重心，你的星星，你的月亮，你的太阳被拿掉了，但是神永远都在。好像你已经看不见任何的光， 但是神要做你永远的光，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简单的福音短讲到这边。